诗篇第三十篇，这篇诗是一篇感恩诗，所以第四节、九节、十二节都提到感谢那个字，只不过和合本呢在第四、第九呢用了称赞来代替了称谢、感谢。诗人因为神听了他祈祷，医好了他的病，而来献上感谢。我们不肯定他究竟是身体因为心灵的病，因为第二节这里讲的医治呢可以包括了身体以外，或者是将人从危险里面救出来的。重要的是呢，诗人是濒临了死亡的边缘得到拯救。第一节是开头，诗人说，耶和华，我要尊崇你，因为你曾经提拔我，不叫仇敌向我夸耀。提拔呢其实有意思就是说将他从死亡的坑里面救回上来，扯回上来，好像人用井在井里面打水的时候用个桶打下去，然后将水提上来那个的情景。他说，神啊，你救拔了我，你叫回我上来，所以仇敌不能够向我夸耀，仇敌不可以幸灾乐祸说我是第四的。然后第二至第三节，诗人第一次回忆他当受的险境和他怎样求救。他说第二节说，耶和华我神啊，我曾经呼求你，你就医治了我。然后再一次第三节，他说，耶和华你将我的灵魂我的生命从阴间救上来，使我存活不至于下坑。其实阴间和下坑在这里都是指到死亡。重点就是说诗人感谢神将他从死亡的边缘那边救回上来，好像从人向着集中营那里行入去的时候，就来入到集中营那个用煤气杀他们的地方的时候，他就被人家扯回出来，不用经历死亡。第四至第五节呢是诗人呢对其他人的劝勉，当时他们去圣殿献感恩祭呢通常呢都会有好多人一起去，然后一起的分享这个感恩祭的祭肉。所以第四节诗人就说，耶和华的圣民啊，就是同他一起献感恩祭的人，你们要歌颂他，称谢称赞他可纪念的圣名，你们要感谢他所表现所做过的伟大的事情。第五节赞美的原因，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成晚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诗人在第五节用了四组的对比，第一组是怒气和恩典，你的怒气是转眼之间，恩典是一生之久。第二个对比就是转眼和恩典和一生之久的对比。怒气是一段时间的啫，转眼就会消逝，除非是人选择至今的堕落不肯回转，但神的恩典是至死不渝，用各种的方法叫人悔改。第三对对比是哭泣和欢呼，诗人说，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这个哭泣好像客人来家借宿一晚，第二早就走了，所以哭泣是暂时性的，但是欢呼之后早就会有欢呼，用欢呼来代替了哭泣。哭泣和黑夜一起的消灭，取而代之的是快乐的欢呼，同埋充满咗生气嘅清晨。第四个对比係一宿同埋早晨，呢个係唔单单係一晚或者夜晚黑同朝头早嘅比较，主要都係反映到夜晚黑人嘅心情係比较阴暗一啲，冇咁开心，但係朝头早阳光出嚟啦，係象征咗喜乐、盼望、蒙福。这四个对比都表明了诗人为什么邀请人和他一起来感谢神呢？因为神的愤怒，人犯罪导致神的愤怒，还有因为犯罪受得到神的愤怒临到和哭泣的时候， 但这些都是短暂的。神的恩典和带来的欢呼却是长久的。神的愤怒和人的哭泣不会留得很久的。神的恩典和人的欢呼很快就将神的愤怒和人的哭泣驱除了，就好像万间会离开神，光就会临到。当然我们不能够因为他的恩典是一生之久，他的愤怒是转眼之间，我们就变了放纵，正如小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说，断乎不可。我们不可以滥用神的恩典，我们更加要小心，因为神的恩典而更加要讨他的喜悦。劝勉了旁边同一起献这个感恩祭的人，诗人就回忆他，第二次回忆他当时的情况。第六节他说，至于我，我凡事平顺，便说我永不动摇。当环境很顺利的时候，一切都是很开心的时候，他就骄傲永不动摇。诗篇说到，这些是恶人所说的说话，第十篇第六节，觉得自己是永不动摇，他是很威的，是很稳固的，是不会倒下来的，是骄傲的表现。当诗人这样做的时候，他就发觉有些事发生了。所以第七节他说，耶和华是你曾施恩叫我的江山稳固。这里江山不是很好的翻译，其实你看话本这个江山的江旁边有三点的，这个江字原文是没有的。意思这里所讲的原本就是，神啊，是你使我坚立好像大山，你使我稳如泰山，这个是你的恩典，不是我自己得的。但因为我骄傲，因为我自夸，我以为我永不动摇的时候，诗人说，你就掩了面，我就惊惶。诗人就发觉，原来神就掩面，象征神的不悦，象征神的愤怒，象征神的不向诗人施恩，他不理他，不再跟诗人同在。诗人后来就有病了，濒临死亡的边缘，他因此惊惶失措，他不知道怎样好。他心底里面知道，这个疾病是神给他的一个警号。所以第八节他就说，耶和华啊，我曾求告你，我向耶和华恳求说。当他发觉这个疾病带来一个警告的时候，他就醒悟过来，同埋呢就是在死亡危险里面求告神，同埋向神恳求了。他当时怎样祈祷呢？就是当他病的时候他怎样祈祷，现在他回想当时祈祷的情况。第九节，我被害流血下到坑中，有什么益处呢？尘土岂能称赞你，传说你的诚实么？就好像我们昨天看过诗篇第六篇一样，这几句说话是诗人哀求，提出为什么神要听他祈祷，应允他的祷告的理由来的。意思都是一样，神啊，如果我死了有什么好处呢？一个死人怎能够称赞你呢？怎样可以讲说传说你的伟大呢？就是用这个哀求的理由打动了神的心，然后他求神为他做三件的事。第十节，耶和华啊，第一，求你应允我；第二，怜恤我；第三，耶和华啊，求你帮助我。结果是怎样呢？神听他祈祷，神应允他所求。第十一节，你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哀哭是悲哀，跳舞呢在当时呢是节日开心的时候跳舞，或者敬拜的时候向神赞美来跳舞来表达。但是因为诗人患病的时候，他只有哀哭难过，神医好了他，他的哀哭变为跳舞， 唔单止咁样，第十一节下半节话，神将佢嘅麻衣脱去。我哋都知道麻衣系当时个人悲哀悲动嘅表现，特别屋企里面有人去世嘅时候，亲人或者家人就穿上麻衣嚟表达佢哋嘅难过。诗人话：你将我依个悲哀哀动件衫攞走，给我披上喜乐，让我能够真系开心翻，就回应咗刚才由哀哭变为跳舞。请注意，诗人话系你系神自己将我个哀哭变为跳舞，将我个麻衣脱去，给我披上喜乐。结果系咩呢？系叫我个灵歌颂你，并不住声。住声原来呢度嘅意思系指到讲唔到嘢。就好似个死人之后，佢唔可以再发声。诗人话：你医好咗我，将我使我能够再一次能够穿披上翻呢个喜乐嘅衣服，将我哀哭变为跳舞，以致我要可以歌颂你，唔会停止歌颂你，因为我太开心啦。我个开心令到我忍唔住，不停嘅我要歌颂你，绝对好似我唔能够控制自己，唔能够停止一样。第十二节最后尾嗰两句说话是全篇诗的结束，要话我的神啊，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他要向神表达他的感恩的心，一生都要称谢神。这篇诗呢，在开头的时候有几个有两句的小字，圣经话大卫在献殿的时候作者诗歌。这篇诗明明是一个人在患难在死亡的边缘得到神的帮助，再一次好返晒的时候，再一次有返生命的时候，献上个感恩诗。为什么献殿的时候唱呢？就是因为当时的人认为圣殿是神的居所，圣殿被毁坏，就好像一个人病了，没了圣殿就等于一个人没了生命，所以用一个人他能够从死亡的边缘再一次起翻身呢，就来描写这个圣殿重建这个景象。所以到了收尾耶稣时代的犹太人，他们每年的修殿节纪念马克比的时候，怎样重将圣殿抢回来，然后在那里洁净圣殿，在那里献为再一次为神献祭，他们每一年的献殿节或者修殿节都会唱这一首的诗歌。结束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第一成为一个凡事谢恩的信徒，因为感恩是快乐的秘诀。如果你有机会看一些讲到快乐的书，或者听下怎样可以快乐的研究的报告，你会发现到都会提到常存感恩的心是一个人快乐最重要的一个秘诀。圣经都要我们不住的祷告，凡事的谢恩，就可以常常喜乐。这个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为我们定的旨意。第二，当我们祈祷得到神应允的时候，我们要记得向神献上感谢，不要做十个长大麻风里面那九个得到痊愈之后仍然都不回来向耶稣基督向神表达感恩的那些病人。第三，即使我们的病好了，我们要感恩，但就算未好或者不好，我们都仍然在感谢，我们仍然可以感谢神在痛苦里面同我们同在，给力量我们面对。感谢神，他知道什么对我们最好，又愿意将最好的给我们。请大家自己阅读第三十篇，如果读到有一两句说话或者一节经文你觉得很入心的时候，请你停下来想下，祈祷，不需要继续读下去。或者你读完这篇诗之后，可以开声读第五节两次，思想和祈祷。 就是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